时间交给曹牧师。
咁多位弟兄姊妹，咁多位朋友，午安。
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朋友，午安。
人生有很多不同阶段的时候，都有很多不同的旅程啊。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旅程。
有啲我好艰辛嘅，
有些旅途可能是很艰辛的。
有啲嘅旅程又系好浪漫嘅，
有些的旅程可能是很浪漫的。
呢个旅程就比较平淡。
有些的旅程可能是比较平淡。
耶稣嘅旅程咧？
耶稣的旅程呢？
喺路加福音第十章呢一段经文里边，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段经文里边，
耶稣离开咗加利利呢个地方。
耶稣离开了加利利这个地方，
去耶路撒冷，
向去耶路撒冷，
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依家开始了，
往耶路撒冷的旅程现在开始了。
喺呢个旅程嘅开始嘅呢一个时候咧，
在这个旅程开始的时候，
耶稣就差遣咗七十个人出去，
耶稣就差遣了七十个人出去。
今日咧，好想利用呢一段嘅圣经，
我很想利用这段的圣经
喺耶稣差遣人出去嘅呢个主题上面。
在耶稣差遣人这个主题上边，
去学习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去学习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样嘢就系耶稣差遣信徒嘅策略啊。
第一就是耶稣差遣信徒的策略。
首先我哋睇嘅就系受差遣嘅人，佢哋系咩人呢？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受差遣的人是什么人呢？
原来佢哋系被主使用嘅跟从者。
原来他们是受被主所差遣所使用的跟从者。
即系留意第十章嘅第一节。
留意第十章的第一节。
嗱，呢一节经文其实系紧贴住第九章嘅结束嘅。
这一段经文是紧贴着第九章的结束。
第九章嘅结束嘅部分咧，就提到耶稣打发人出去。
第九章的结束是提到耶稣打发人出去。
去到撒玛利亚。
去撒玛利亚。
结果得不到那里的人的接待，
结果是得不到当地人的接待。
第九章也都提到有三类的人，
第九章提到了三类的人，
代表着不同的藉口去不跟从主，
他们用了不同的借口来不跟从主。
他们体会不到耶稣那种邀约是多么迫切性，
他们体会不到耶稣的那个邀请是多么的迫切性。
在这个时候呢，
就在这个时候，
这件事的结束之后呢，
就在这件事结束之后，
耶稣就做了一个全新的部署。
这里耶稣做了一个全新的部署，
全新的福音性的策略，
一个全新的福音性的策略。
差遣七十个人在他前头走，
就是差遣七十个人在他前头走。
到底耶稣所差遣的七十个人是什么人来呢？
到底耶稣所差遣的这七十个人是什么人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七十个人是一些有头有面，是一些富豪，
这些人会不会是一些有头有面，是一些富豪呢？
一些艺人啊，明星啊，
或者是艺人啊，明星啊，
或者一些专业人士，
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
例如医生啦、律师啦、会计师等等，
医生啊、律师啊、会计师等等。
如果教会有这样的七十人啊，
如果教会有这样的七十人，
肯定很够号召力啦，是吗？
肯定会很有号召力，是不是？
肯定是很多人会来啦，
肯定会很多人会来。
但你有没有留意这段圣经啊？
但你有没有留意这段圣经？
连他们的名都没有提到哦，
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没有用门徒之类的名字，
没有用任何门徒之类的名字。
而中文圣经只是简简单单说七十个人，
中文圣经只是简简单单说七十个人，
人这个字都是原文没有的，
连人这个字原文也是没有的。
今时今日很多人都会搞一些 很多教会都会搞一些很大型的聚会
，今时今日，很多教会都会搞一些很大型的聚会，
很多都想邀请一些 很出名的很吸引人的讲员，
很多人都希望可以邀请一些，很出名的很，有名的讲员，
或者邀请一些歌星啊、明星来坐镇啊，
或者是邀请一些歌星、明星来做助阵，
因为这样的号召力就会赢得更多人来参加，甚至来到去决志信主。
以为这样的号召力可以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甚至会吸引他们信主。
你睇呢七十个人，
但你看看这七十个人，
根本连姓乜名乜我哋都唔知，
根本他们的名字姓什么都不知道。
话虽说回来，
但话虽说回来，
到底呢度系七十还是七十二咧？
到底是七十还是七十二呢？
如果头先如果你眼明手快，你睇得到英文嘅译本咧，明显系写七十二个，中文咧系写七十个。
如果你是眼明手快的话，你看英文版本原来是七十二，但中文就写七十。
中文圣经明确系写咗七十个人。
中文圣经是明确的写七十个人。
其实喺古抄本嘅里边啊，
但是在古抄本里边，
七十二系嗰个写法嚟嘅，
但是七十二才是那个写法。
咁到底七十还是七十二咧？
那到底是七十还是七十二呢？
我哋都明白当时以前系冇影印机嘅。
我们需要明白，知道当时是没有影印机的。
呢个唯一嘅方法可以能够让更多人可以读到圣经。
抄写是圣经唯一的方法，让其他人更多人读到圣经。
佢抄梗系会抄错噶啦，系咪先？
当然抄自然可能有机会抄错。
抄漏可能加多啲嘢又上去又得。
抄漏了或者是加多一点都可能会发生。
希列文的写法就跟中文有少少在写数目字上面是有相似的。
希列文的写法跟中文的写法有一点点 相似的。
72咁样样啦。
比如说七十跟七十二。
72其实写的时候你看中文先是写七十然后加个二上去的嘛，是不是？
我们中文是先写个七十然后七然后再加个二，是不是？
希列文都是一样，先讲七十这个字然后再讲二这个字。
希列文也是这样，先讲七十然后再讲二这个字。
所以写少一个二字其实机会比写多个二字呢是大的。
所以写多一个二字比写少一个二字机会是大的。
写少一个二字。
写少一个二字。
比写多个二字是机会大的。
比写多一个二字机会大。
从一个外在的证据，外在的证据来看呢，
从外在的证据来看，
十二个人呢机会是较高的，
所以七十二这个机会是较高的。
但无论是七十二又好，七十都好啦。
但无论是七十二或者七十，
其实在民数记的第十一章呢都有典故去根据的。
其实在民数记都有典故去来支持的。
其实如果你看民数记的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呢，
所以你看《民数记》的第十一章第十六到十七节，
好明显呢度系提到有七十个人嘅，
很明显提到这里有七十个人的。
但系去到二十六节嗰度咧，原来仲有两个人出现。
但是到二十六节又明显出现了两个人，
所以七十又可以啱，七十二亦都唔系错嘅。
所以七十有可以是对的，七十二是也不会是错的。
况且数目根本唔系一个重要。
但这个数字不是重要的，
目的就要藉着这个数目字，
目的就是又借着这个数目字
指出他们虽然是无名无姓，
指出他们虽然是无名无姓，
但是事实上他们就是耶稣的代表。
但事实上他们就是耶稣的代表，
他们就有耶稣基督和圣灵的能力，
他们有着耶稣基督的和圣灵的能力。
从工作的性质来看呢，
从他们工作的性质来看呢，
根本就是跟门徒没分别的，
他们根本就是跟门徒没有分别的。
另外我想你留意有一个字眼，就是另外这个字了。
另外我想让你留意一个字眼，就是另外这两个字。
原来在原文呢，其实这里就是中文翻译做又设立的又字啊。
原来这个原文在转换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就是又设立这个又字。
所以另外这个表达就很重要了。
所以另外这个表达非常重要。
这七十个人一方面他们分享了前面第九章十二位门徒做的相同的事。
这七十个人一方面他们分享了前文第九章十二个门徒所做的相同的事。
所以都分享了为耶稣上耶路撒冷去预备的工作。
也都分享了为耶稣上耶路撒冷所做的工作，预备的工作。
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就是，
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
就因应先前在第九章有三种人拒绝耶稣的邀请。
因为在第九章的时候有三种人拒绝了耶稣的邀请，
该就显示出另外70个人嘅设立咧，
就显示了这个另外70个人的设立。
佢哋就代表咗佢哋同呢3个人系完全唔同嘅。
他们就代表了跟这3个人是完全不同的。
佢哋系愿意被耶稣嚟到去使用。
他们是愿意被耶稣来使用。
愿意跟从主耶稣。
他们愿意跟从主耶稣。
愿意喺耶稣上去耶路撒冷嘅呢段路程嘅里边。
在耶稣上去耶路撒冷这个路程上边。
成为耶稣嘅同路人。
是耶稣的同路人。
虽然呢70个人系无名无姓。
虽然这70个人是无名无姓，
但肯定的就是当时他们将他们的生命，
但肯定的是当时他们将他们的生命、
时间、能力、精神全然的摆上，
时间、能力、精神全然的摆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可能他们用他们的专业资格，
可能他们用他们的专业资格，
例如如果我们是会计的，或者是医生的，或者是工程师、厨师、护士等等。
如果他们是会计的医生或者工程师厨师等等，
用他们的专业的资格来到去服侍神，
用他们专业的资格来服侍神。
有些人可能是用他的兴趣的，
另外可能有些人是用他们的兴趣，
例如用他们的强项、长处来到去被神去使用，
用他们的强项或者长处就来用被神所使用，
例如运动上面，例如这个乐器、唱歌、等等，
例如是运动上边呢，是乐器啊、唱歌等等。
有啲人佢特别对于细路仔特别系中意嘅，或者系特别对照顾小朋友系叻啲嘅，呢啲亦都可以俾神去用。
有些人是对小朋友或者小孩子特别有恩赐的，他们也可以被神所使用。
用佢个别嘅一啲嘅个性，例如佢系有领导才能嘅。
有些人是用他们特别的个性，比如说有领导才能的。
就用他们特别有的爱心、温柔、聆听人、这些的特别呢，这些特点呢来到去摆上。
比如说利用他们的爱心、温柔、聆听等这些 特质来摆上。
当然也都可能是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的长处。
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特别的长处。
觉得自己没什么技能。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技能。
但我有愿意的心、
但当然我有愿意的心。
弟兄姊妹，你愿意被耶稣使用吗？
弟兄姊妹，你愿意被耶稣使用吗？
你愿意被耶稣去使用吗？
你愿意被耶稣所使用吗？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就说 say no， 我们不用了，不用了，不要遇我了。
所以可能我们会 say no， 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遇我了。
但亦都有啲人佢系有能力有技能，
但有些人是有能力有技能的。
感谢主系嘛？
感谢主。
但系佢哋就话我冇时间，我好忙啊，我冇精神啊，呢样嗰样。
但可能说他们却说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我没有精神的，这样那样。
所以唔好意思啊，我唔得闲做，我做唔到。
所以他们可能说不好意思，我不愿意做，我做不到。
但有另一种人，
但是有另外一种人，
他知道自己可能自己没什么技能，
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技能，但是不要紧，
我愿意去试，
我愿意去试，
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
主啊，我愿意。
感谢主，这一种人，耶稣一定用我们。
感谢主，这种人耶稣一定会记住。
这70个人，
这70个人，
他们虽然无名无姓，
他们虽然无名无姓，
但他们有愿意摆上的心，
但他们有愿意摆上的心。
在民数记第十一章这里，
在民数记第十一章这里，
摩西选了70个长老，
摩西选了70个长老，
他们的工作和服侍的对象，
他们工作和服侍的对象，
并不是客客气气的人来的，
并不是那些客客气气的人。
你知道那些什么人
啊？你知道这是一般什么人吗？
有一些所谓的很特别的恩赐，专爱投诉。
他们可能有一些很特别的恩赐，比如说专爱投诉，
专爱搞破坏，
专爱搞破坏。
但是他们愿意出来做，
但是他们愿意出来做。
这七十个人或者72个人，
即系七十个人，或是七十二个人。
喺呢一个耶稣嘅呢一段嘅圣经里边，佢哋竟然愿意出嚟侍奉、哦。
在这段圣经里面，在耶稣这段圣经里面，他竟然愿意出来侍奉。
唔记得当时有啲人真系好针对耶稣。
你不要忘记，当时有很多人针对耶稣。
但佢哋仍然愿意，
但是他们仍然愿意。
你都行出嚟侍奉神，
来走出来侍奉神。
另外第二样嘢值得我哋留意嘅就系、是、受差遣嘅人就系一个整体嘅团队嚟嘅。
另外第二，我们要留意，就是受差遣的人是一个整体的团队。
呢段经文提醒我哋，原来耶稣差遣嘅呢啲人系两个两个出去嘅。
这里经文提醒我们，就是原来这受差遣的人是两个两个出去的。
从策略方面嚟睇啦，
从策略方面来看，
两个人总系比一个人好啊，系咪先？
两个人当年比一个人好。
除了安全的考虑因素之外呢，
除了安全考虑的因素之外，
有时候你都同人传，你同人传福音的时间，
当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如果有多一个人在你身边，
如果多一个人在你身边，
你跟他轮流讲嘢啊嘛，系嘛？
你可以跟他轮流出声。
当你觉得不知道怎么讲下去的时候，
当你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再接下去的时候，
可以帮你一下，帮你一把、哦。
他可以帮你一下，帮你一把，
可以帮你默默咁样祈祷，
他也可以帮你默默的祷告。
同样，如果你去探访人哋屋企嘅时候，
同样，当你去探访人家家里的时候，
啱啱嗰家人有小朋友嘅，
刚刚那个家里边有小朋友，
你又想同嗰个屋主嚟去传福音，
当你想跟那个屋主来传福音，
你就隔篱嗰个同伴就可以同啲小朋友玩，令你可以专心嚟到去讲福音，系咪？
那你隔壁的那个人就可以跟那个小朋友玩，那你可以专心向屋主传福音。
但是今时今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但是今时今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探访的时候，
探访的时候，
我们总是两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起出去的。
我们总是会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出去的。
这个是一种策略性的部署。
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部署。
没错，传福音是要讲求策略的。
没有错，传福音是 讲求策略的。
十个人他们一个团队，一个整体。
七十个人他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
他们跟十二个门徒都一样，代表了整个团体，整个整体。
他们跟十二个门徒一样，都是代表一个团体，一个整体。
今天教会绝对没有英雄主义。
今天的教会绝对没有英雄主义。
有一个团队来到去侍奉神。
我们是一个团队来侍奉神。
第三样嘢，受差遣嘅人，佢哋系带住耶稣基督嘅使命啊。
第三点就是受差遣的人是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使命。
佢哋有两种嘅特别嘅使命。
他们有两种特别的使命。
第一种嘅使命就系传讲耶稣，叫人认识同埋进入神嘅国，并且服侍有需要嘅人。
第一种就是传讲耶稣，叫人认识和进入神的国，服侍有需要的人。
大概这里所讲的就是有关神国的事情。
这里所讲的是有关神国的事情。
特别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特别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所以这些被差遣的人要做的。
所以这里所被差遣的人要做的。
要令人透过耶稣基督。
就是令人透过耶稣基督。
进入去认识一切有关神国的事。
就是去进入去认识一切有关神国的事，
当然都包括神国审判的事，
当然也包括神国审判的事。
这里就跟九章第二节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所讲的是非常一致的
这里就跟九章二节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时候所讲差遣他们的事所讲的是一致的。
他们也都为有需要的人，特别那些病人来到做出医治，
他们也是为有需要的人，特别是有病的人做出医治，
服侍他们，
去服侍他们。
透过这样可以彰显了上帝的国已经临到，
透过这样他们来彰显神的国已经 来到。
你会说我哪有这么厉害的医治的恩赐啊？
可能你会说我哪有这么厉害的医治的恩赐啊？
其实我们未必需要有这样的医治的本领，
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有这种医治的本领。
但是你可以带一个病人去看医生。
但是你可以带一个病人去看医生。
当人有需要的时候。
当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去帮助他们、哦、
你是可以去帮助他们的，
服侍他们、哦、
是可以去服侍他们，
透过这样就将基督的生命去流露出来，
透过这样你可以将基督的生命来流露出来。
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去年疫情非常严峻的时间，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相信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些信徒，他们很主动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长者，
不知道、教会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信徒去主动去帮助有需要的长者。
听过很多教会的这些这样的故事、
这里有很多教会、这样的故事，
帮那些有需要的人买日用品，
帮有需要的人去买日用品，
大家都可能成为一个疫情里面的受害者，
大家都可能成为这个疫情的受害者，
在初期的时间，
在初期的时候，
你会见到在这个的超级市场，
你会见到在那个超级市场，
什么鸡蛋啊、厕纸啊、通粉啊，乜鬼都卖晒的，
这什么鸡蛋啊、厕纸啊、意大利粉啊，全部都卖完了。
口罩啊，洗手杀菌的洗手就更加不用想了，是
吧、那口罩啊、杀菌的洗手液那更加不用想。
但是就在这个时间，有这个信徒就去帮这些有需要的人来到周围扑这些东西回来，
但就是在这个时间，就有些信徒就是、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去周围去、张罗这 这些用品，
就摆在他们的门口，
然后、买了放在他们的门口。
我们要记得这样做其实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要记得这样做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神差遣我们这份的这样的精神出去、
今天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有这样神差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出去。
做第二件事，我们做第二件事就是向这个的世界不同的人来到去传讲。
第二就是我们要向世界不同的人来传讲。
圣经学者一致都认为在路加福音的笔下呢、
圣经学者一直认为在路加福音的笔下，
耶稣差遣十二位的门徒，
耶稣差遣十二位的门徒，
他们在以色列的群体里面去宣讲神的国和福音，
他们在以色列的群体来宣讲神的国和福音。
而至于差遣七十个人呢，或者七十二个人呢，
而至于这个差遣七十个或者是七十二个人呢，
其实就要预告神在外邦人里面将要施行的拯救，
其实就要预告神在外邦人当中要施行的拯救。
换句话讲，福音就是给全人类的，
换句话讲就是福音是给全人类的。
所以如果根据创世纪第十章由二节去第三十一节、
根据、创世纪的第十章第二到三十一节，
其实在那里就列举了挪亚后代里面七十个民族，
在那里就 列举了挪亚后代七十个民族。
但如果根据希列文的旧约版本，其实是七十二个民族，
但是根据希列文的旧约版本其实是说了七十二个民族。
是不是跟耶稣说的七十个人或者七十二个人非常吻合的数字上面、
那是跟耶稣刚才说的七十个或者七十二个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吻合的。
圣经学者就说这些数字就代表了世界上的各国、
圣经学者就说这个数字就代表世界上的各国，
所以这些数目字其实就是犹太传统里面具有象征的含义，
但是这些数目字是在犹太传统里面是有象征的含义，
代表神在外邦人里面在这个世界各地的工作，
是代表神在外邦人当中在世界各地的工作。
无论是哪个人都好，
你无论是什么人，
我们都要令他们相信福音，
我们都可以让他们相信福音，
他们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
他们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
耶稣差遣人的策略，
耶稣差遣人的策略，
就是他所要的，就是有愿意被主使用跟从他的人，
就是愿意被主所使用跟随他的人，
就是一个整体的群体，
就是一个整体的群体，
带着耶稣基督的使命出去的，
是带着耶稣基督的使命出去的。
咗第二样嘢，呢段圣经提我哋耶稣差遣门徒进入到呢个世界里边。
另外，第二就是耶稣差遣门徒进入世界里边。
所以留意第一节到第三节。
所以留意第一节到第三节。
如果你看第十章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就讲到打发工人出去啊。
留意就是第十章第二节那里就说打发工人出去。
你再看十章第三节呢，耶稣就叫他们，你们要去吧。
然后你看第十章第三节就说你们去吧。
是不是看到那个出去的重要性啊？
你看到这个出去的重要性。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作为耶稣的跟从者。
作为耶稣的跟从者。
你必须要出去才能够履行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
你必须要出去才能够履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
出去。
出去。
是啊，我们必须要出去。
是的，我们必须要出去。
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
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不过耶稣提醒我们。
不过耶稣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容易的世界来的。
这个世界不是个容易的世界。
一个好鬼死危险的世界。
这个非常危险的世界。
耶稣他自己说的嘛，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嘛。
这里耶稣都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我们时时误解了这一节经文。
我们常常会误解这段经文。
我们以为这一节经文是对我老板讲的。
我们以为这段经文是跟我们的老板说的。
上司讲的。
是对我们的上司讲的。
其实不是哦。
其实不是的。
刚刚相反。
恰恰相反，
虽然世界是危险，
虽然世界是危险的，
虽然我们是进入狼群的里面，
虽然我们是进入狼群里面，
但是路加福音在这里，
但是路加福音在这里，
其实特别强调作为神所差遣的使者，
其实特别强调作为神所差遣的使者，
在执行神工作的时候，
在执行神工作的时候，
就算在迫害当中，
就算在迫害当中，
仍然是会得到神而来的保守，
仍然会得到从神而来的保守。
因为原来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
原来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
曾经用羔羊的比喻去形容以色列在世上70个民族里面都经历到神的保守和拯救。
曾经用这个羔羊的比喻去形容在以色列在世上70个民族当中蒙神的保守和拯救。
所以当我们出去，
所以当我们出去，
当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使命，
当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使命
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进入这个世界里边，
神必然会保护保守我们，
神必然会保护保守我们。
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出去。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出去。
我不知道神给了什么出去的使命给你们呢？
我不知道神给了什么出去的使命给你。
我知道大家刚才正如罗牧师所说，很多香港人都来了英国，特别有些人去了 Milton Keynes， 是吗？
我知道大家刚才罗牧师都说有很多人香港的新移民来的来到英国，特别是来了 Milton Keynes。
可能大家都熟悉我住在 Leeds 的
可能大家都熟悉曹牧师是住在 Leeds 的。
Leeds 都是其中一个香港人很多选的地方。去
Leeds 其实也是很多香港人去选择的地方。
当知道 BNO Visa 正式开放给香港人的时候，
当曹牧师知道这个 BNO Visa 开放给香港人的时候，
我想问神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问神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就豁出去了。
我就豁出去了。
我觉得什么可以做的都去做。
我觉得什么可以做的我都去做。
YouTube 开频道，
在 YouTube 开频道，
我在不同的地方开不同的组，
在不同的地方开不同的组，
在网络的平台里面，
在网络的平台里面，
去让他们给他知道我们的存在，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结果是很多人呢进入了我们这些平台里面，
结果有很多人进入我们这些平台里面，
他们都很多都未信的，
有很多是未相信神的，
进来很多都不是问关于信仰的事情。
他们进来很多都不是问关于信仰的事，
咩买楼啊，咩买屋啊，或者学揾子女嗰啲读书嘅地方啊等等，
什么买房子啊，他们孩子读书的事情啊等等。
但系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机遇俾我哋嚟到去服侍佢哋。
但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机遇，让我们来服侍他们。
出去入到佢里边，一齐嚟到去帮助佢哋。
出去与他们一起来去帮助他们。
耶稣基督俾咗啲咩使命我哋咧？嗬？
耶稣基督给了什么使命我们呢？
耶稣差遣我哋进入呢一个世界。
耶稣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有第三样嘢，耶稣差遣门徒去改变呢个世界。
还有第三样，就是耶稣差遣门徒去改变这个世界。
我想你留意在第十章由第四节一路去到第十一节这段很长的经文。
我想你留意就是第十章第四到第十一节这里很长的一段经文。
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有几样很重要的事。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很重要的几样事。
就是耶稣要求被差遣的人要明白机不可失的道理。
耶稣就提醒门徒机不可失这个道理。
耶稣叫那些出去的人不要带这样不要带那样。
耶稣叫他出去的 门徒不要带这样不要带那样。
第十章第四节
比如说第十章第四节。
很没理由不带这些东西。
很没有理由的不带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
我相信我 们一定去过旅行的。
我相信大家已经去过旅行。
旅行你越带得多越好是吗？
旅行当然是你越带得多东西越好。
除了护照啊身份证明文件之外呢，
除了护照、身份证明文件之外，
银包啊、充电嗰啲设备啊、化妆用品啊、毛巾啊等等，我哋都带好多。
比如说钱包啊、充电的设备啊、化妆品啊、毛巾等等等等，我们带很多。
依家仲要带埋消毒药水啊，或者消毒纸巾添啊，我相信。
现在可能更加要需要带消毒的药水和纸巾等等。
去旅行唔带钱、唔带鞋，唔好讲笑啦。
如果去旅行不带金钱不带鞋子，不要说笑了。
更加不要跟人问安，什么道理？
更加不要跟人家问安，这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讲呢？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呢？
其实第十章给我们看出一种很迫切的感觉。
其实第十章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迫切的感觉。
延续着第九章的。
接触着第九章。
是延续着第九章跟着下这种迫切感的。
是延续的第九章这种的迫切感。
耶稣为什么要差遣他们出去？
耶稣为什么要差遣他们出去呢？
机不可失啊。
因为机不可失。
因为时间越来越少了。
因为时间越来越少。
是一个很迫切的时间。
因为这是一个很迫切的时间。
不可以再浪费时间。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
所以要马上行动。
我们要马上行动，
出去为主来做工，
要出去为主做工。
因为这种迫切的原因，
因为这个迫切的原因，
所以是不需要再带任何东西了，
所以不需要带任何东西。
如果不明白的话，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大家不明白，我再举个例子。
有没有试过走过火警啊？大家，
大家有没有试过走火警？
走火警就是走了，是不是？
走火警就是走了。
会不会拿东西？
你还会不会取东西呢？
你一定会。我知道你一定会，
我相信你一定会，
因为我们的人的本性就是有这么多拿这么多先走，
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有这么多拿这么多走。
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加拿大开浩国的会议，开浩国的会议。
我记得有一年我是在加拿大开号角的会议，
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我突然之间火警钟响晒，
突然间火警的钟响了，
当时大概是10点零11点了，
当时是十点多十一点，
夜晚的时间，
这是晚上的时间。
哇！你一响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这个房里面又好吵啊。
当你响的时候，你不可能在这个房间里面，因为非常的吵闹。
咁啊，通常你梗系望一望楼下，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啦，系咪？
通常你就会望看一下楼下发生什么事。
哇！原来都有好多人落咗去。
原来很多人已经走下去了。
有呢个消防车嚟到。
还有这个消防车也来到了。
我都好醒目，我打开道门望一望，出边有冇人出去先。
我就非常精明的看一看外边有没有人走出去。
原来我一开门嘅时候，隔篱左右嗰啲都开门，一样一齐开门。
原来我开门的时候，隔壁左右也是一起开门了。
我又望住佢，佢又望住我。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跟住大家一齐闩道门。
然后大家一起关上门。
仍然匿喺间房里边。
仍然是在藏在房子里边。
你跟住觉得唔对版，冇理由仲系吉不断咁响噶。
但是觉得哎不妥，还是不断这么想。
哎，算了，就是响应下这个的要求，攞下去啦，咁样。
那算了，就响应这个要求，那怎么走下去吧。
跟住咧，我就执下个背囊啦。
然后我就收拾我的背囊。
带樽水啊，攞埋啲 passport 啊，梳下靓个头，我先慢慢斯斯然行落去。
那就是拿好我的 passport， 拿了瓶水啊，然后斯斯然的走下去。
当我落到下边嘅时候啦，
当我走到下边的时候，
当你见到个人着住件睡袍，鞋都冇着，走咗落嚟。
我看到有一个人就穿着睡衣，连鞋都没有穿就走下来了。
我一个人即系冲紧凉，个男人冲紧凉，衫都唔着，走咗落嚟啦。
还有一个男的，他刚刚可能洗澡，就是衣服也没有穿就走下来了。
喂，如果嗰场真系一场火警嘅话，我谂我都烧死咗。
如果那场真是一场火警的话，我想已经被烧死了。
所以你明明呢度其实系讲紧一个紧急嘅时间。
所以你要明白，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间。
呢度表达嘅一个非常关键嘅时间，唔可以再拖，要做啦。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不可以再拖，要即刻做。
再加上你有冇留意十章第二节啊？
再加上你看有没有看到第十章的第二节？
提到收庄稼，
这里提到收庄稼。
点解用呢个咁嘅做比喻啊？
为什么要做用这个来做比喻呢？
庄稼熟透梗系要嗱嗱声收啦，系咪先？
庄稼熟透的时候，相当于立刻要收了。
可以再等的吗？
不能再等的。
收庄稼其实在旧约圣经不嬲都是有审判的意思。
收庄稼在旧约圣经一直是有这个受审判、做审判这个做比喻。
主耶稣再来已经逼近门口了。
主耶稣再来已经逼近门口了。
主来到收庄稼，作出一个审判。
主来收庄稼，来做出这个审判。
所以不可以再等。
所以不能再等了。
不可以再拖。
不能再拖了。
很多人还没信主啊，现在
很多人还没有相信主。
我们要做的就是出去。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出去，
要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
来要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
犹太人他们在耕种的时候最怕田里面有些杂草。
犹太人在他们耕种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田里面有杂草。
农夫通常可以的话，当然一定首先掹了杂草去，是不
是？农夫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第一时间就是拔去这些杂草。
不过原来有一种叫做咩篦子啊，篦子啊，我都唔识读中文啦，唔好意思。
原来有一种药叫做篦子。
佢哋嘅样貌喺成长嘅时候，其实同麦咧系非常相似嘅。
这个篦子，他们在成长的时候，它的样貌跟麦是非常相似的。
未收割嘅时候差唔多样嘅。
他们收割的时候是差不多样子的。
农夫可以做嘅就等。
农夫可以做的就唯有等。
直到收割嘅时候先。直到收割的时候才能够拎走他们，
直到收割的时候才能够将他们拿走。
这是一个末世的图画来的，
这个其实一个末世的图画。
好像你有没有去摘过士多啤梨？
好像你有没有去摘过那个草莓呢？
有啦，是不是？
大家可能一定有的。
但是你有没有试过摘葡萄呢？
但你有没有 试过摘葡萄呢？
我都没听过人家这样讲，喂，我们一起拉队去摘葡萄咯。
我都没有听过人家说我们去拉队去一起摘葡萄。
因为葡萄一熟的时候呢，就不摘就会烂的了。
因为葡萄一熟的时候，你一不摘就马上就会坏掉的。
没得等的。
不能等的。
耶稣透过比喻特别的用字去强调了时间的迫切性。
耶稣透过这个比喻特别的用字来强调这个时间的迫切性。
机不可失啊！
机不可失，
所以我哋必须要马上嚟到去行动去回应。
所以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去回应。
头先我哋所讲呢个咁特别嘅时间，咁多香港人嚟到英国嘅时间。
正如我刚才我们是说的，这个这么特别的时间，这么多的香港人来到英国，
呢个正系机不可失嘅时间。
这个正是一个机不可失的时间。
十几年前，十年前左右啦。
大约是十年前左右。
在北英伦我们的教牧会议里面。
在一个教牧会议里边。
在北英伦。
在北英伦那个教牧会议里边。
有很多教牧人员都说广东话事工玩完了。
当时很多牧者说这个广东话的事工是 没了，不会再有了。
十年之后呢？
但十年之后，
有哪一个可以见到，哪一个可以预计到原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那哪个有哪个人 会预计到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们今时今日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今时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机不可失的时间，
是个机不可失的时候。
有什么缘故呢？
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浩国咧都有打算喺呢一个事工上面咧嚟到去帮助一个嘅好似一个协调者咁样嘅角色
啊，所以浩角在一个事工上面又想做一个一个协调者这个角色。
唔好又卖一个广告咧，
容许我去卖一个广告。
我哋5月31号咧，我哋就会开一个嘅香港人事工嘅教牧研讨会教牧嘅分享会。
在5月31号就会有开一个就是香港施工的教牧的这个分享会。
我们就会邀请全英国环教会的领袖和牧者一起参与这个聚会，一起来去分享到底我们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怎么去来到有一些策略和安排来去面对呢？
就是我们是邀请全英国的华人教会的领袖和牧者就一起参与这个分享事工，在这个时代我们怎样去就是分享这个事工和怎么样去牧养这班人。
回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回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第二样要留意就是耶稣要求被差遣的人要学习去经历神。
耶稣要求这个人他们要怎么去经历神。
耶稣在第十章的第八节很清楚提到，如果有人接待我们的话，
耶稣在第十章第八节这样清楚提到如何去接待。
如果有人接待我们，
如果有人接待我们，
他们摆上食物，
他们摆上食物，
我们当然吃啊，是不是？
他们当然会吃的。
其实他们吃这个动作呢，
其实他们吃这个动作
是等于他们对福音的接受，
就等于说他们被对福音的接受。
你看耶稣差遣的人出去，
你看耶稣差遣人的出去，
其实就是一种经历给我们学习去经历神，
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学习去经历神，
同时都经历神的供应，
同时去经历神的供应。
我们经历到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到相信主的这种特别的体会，
就是我们经历神借着我们去怎么样去相信主这个特别的这个体会。
因为我们对于人家摆上的食物的接受，
因为我们对别人摆上食物这个接受，
在路加福音里面就等于是接受这个的福音。
在路加福音里面就等于接受这个福音，
亦都系等于嗰啲人同外，亦都系等于咧系对于呢啲人群嘅接纳，
也等于就是对这班人群的接纳。
所以当我哋愿意出去嘅时候，
所以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
奉差遣去传福音，
奉差遣去传福音，
一接纳唔同嘅福音嘅对象，
并且接纳不同的福音的对象，
我哋就能够经历到神。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
体会到神原来的大能的作为，在外邦人里面都可以见到。
体会到神大能的作为，在外邦人当中也可以见到。
可能我们会问，如果万一他们不接纳，那怎么办？
可能我们会问，当万一他们不接纳会怎么呢？
我们看第十一节，
我们看第十一节。
这里提到圣经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
这里十一节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
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习惯来的 习俗来的，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习俗，
就代表他们跟一些不洁的人或者不洁的物是划清界线割席，
就代表他们对那些不洁净的人是一个划清界线，他们是隔席。
所以就对犹太人来说是很明白的东西，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很明白的。
耶稣这样讲其实是带着讽刺去提醒那些犹太人，
耶稣这样讲是带着讽刺去提醒犹太人，
不要以为凭着血缘就代表你一定就是犹太人。
不要以为就是凭着血缘就代表你一定是犹太人，
是神国的选民，
一定是神国的选民。
真正成为神国的选民不是因为血缘，
真正成为神国的选民不是因为血缘，
是因为你接不接受福音，
是因为你接不接受福音。
当我们拒绝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拒绝福音的时候，
承受神国带来的后果，
只有接受承受神国带来临的后果。
大家都可能出去派个单张，是不是？
大家可能都有机会出去派单张，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拿你的张单张，
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拿你手上的单张，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站在那里听你去讲福音，或者听你去讲你的教会是怎样，
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站停下来去听你讲你教会或听你讲的福音。
其实不接纳都是一种体会，都是一种经历来的。
其实不接纳也是一种体会，是一种经历。
你看看这七十个人，
你看看这七十个人，
耶稣一早就讲了给他们知道，
耶稣一早已经告诉他们，
你们出去是会有人这样对你们的，
你们出去的时候会有些人是这样对你们的。
耶稣叫我们去经历这个的事实，
耶稣叫我们去经历这是一个事实，
体会去感受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人怎样他们拒绝福音，
去感受去体会这个世界的人去怎么样去拒绝福音。
另外耶稣要求被差遣的人要注重属灵的事业，
因为耶稣要求被差遣的人要注重属灵的事业。
我们留意第十七节，
我们留意第十七节，
就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就说主啊，因你的名就连鬼都服了我们。
第十七节说，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有没有留意虽然他们入了人的家里，
有没有留意虽然他们进入了人家的家，
哇，那美食摆在上张台上面，是吗？
那些美食就放在台上面，
但他们回来连半只字都没有提到人家家屋有多大，
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没有半句话说人提到人家的家有多大，
哇，多么豪啊，多么美丽，一点都没有讲过，
就是多么豪华多么美丽，他们一句也没有说，
也都没有讲过这些食物多么难吃，
他们也没有说那些食物多难吃，
没有，完全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
上面摆上什么东西你都要吃的了，是不是？
台上面放的什么东西你都要吃的。
他们都很醒目的，这班的人
他们都很聪明，这班门徒。
其实如果你换转我们的话，
那换转是我们的话，
如果假设 你去探访一个家庭，人家 给一些东西吃 你去吃了，
假如你去看探访一个家庭，人家给你一些东西吃，你就会吃，
好豪啊，是吗？
那哇，很好豪华，
相机吃先，
那相机先吃，
之后就订上 Facebook 啦，是吗？开心 share，
然后就放在 Facebook 开心 share。
另一组人就惨了，哇，好难吃啊，呢堆嘢。
那另外一组人可能说啊，我们吃的很难吃。
跟住即系咁喺 Facebook 里俾啲负评人哋啦，
然后就在 Facebook 就给一些负评给他们。
冇啊，呢班人翻嚟完全冇咁讲喎。
但是这一班人，他们完全没有这样讲。
反而佢话：主啊，因你嘅名就系连鬼都服咗我哋。
他们反而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好明显，佢哋将视野放喺属灵嘅事上边。
很明显，他们将视野放在属灵的事上。
不过，在第十章二十节嗰度咧，耶稣就话提醒佢哋少少嘢啦。
不过在十章二十节这里，耶稣也提醒他们一点一样事情。
咁样系未够噶，
就说然而这样是不够的。
侍奉同埋侍奉嘅果效当然系重要。
侍奉和侍奉的果效当然是重要。
都系值得开心噶，
都是值得开心的。
更重要嘅就系你自己都要得到一个永恒嘅生命，同埋一种属灵嘅反省。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都要得到永恒的生命，有属灵的反省，
你都要成为一个新的人，
你都要成为一个新的人。
还记不记得旧约的扫罗王？
大家记得旧约的扫罗王？
没错，他有工作的果效，
没错，他是有工作的果效，
但他没有一个新的心，
但是扫罗没有一个新的心。
最后第四样的，
另外第四，
耶稣要求被差遣的人将主的平安给世人。
耶稣要求被差遣的人将主的平安给世人。
从经文里面这个重复提到一个字，就是家这个字。
从经文里面重复提到一个字，就是家。
这些被差遣出去的人，
这些被差遣出去的人，
都是以家庭为中心作为传道的策略来的。
他们都是以家庭为中心作为传道的策略。
在当时的时代，当时的社会，
在当时的时代，当时的社会，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和政治架构里面最基本的单位。
家庭是整个社会和政治架构中最基本的单位。
都吩咐他的跟从者所差遣出去的人，以家为全方的工作的起点。
耶稣吩咐他的跟随者所差遣出去的人，是以家为福音工作的起点。
要从家庭作为改变的地方，
要从家庭作为改变的地方，
然后福音牵动整个社会内在作出一个更深层的改变，
然后就是福音牵动整个社会做出一个内作的更深层的改变。
我相信香港人的事工离不开家庭的事工，
我相信香港人的事工离不开家庭的事工。
我所接触的大部分的人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我所接触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他们都是带着一些几岁或者是十零岁的小朋友一起过来，
他们都是带着几岁或者是十来岁的小朋友一起过来的。
教会必须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是从家庭开始入手，
教会必须是用以家庭为单位去作为重要的基地。
盼望我们从这段的圣经，
盼望我们从这段圣经
要学习，我们要进入家庭的里面，
我们要进入家庭里面，
成为他们成为一个福音策略的一个重要的起始点，
成为一个福音策略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然后如果你留意第六节，
然后我们留意第六节，
耶稣提醒受差遣的人，就要那里如果有当得的平安的人，这组的字眼话了给我们听。
这里提到是当得的平安这个字眼，就是告诉我们。
这组的字眼其实就是甘于接受平安的道的人。
这个字眼就是甘于接受平安道的人。
换句话说，就是愿意被耶稣福音和救赎进入生命的人。
就是说愿意被耶稣的平安进入耶稣的生命的人，
他们最终就会得到来自耶稣的平安，
他们最终会得到来自耶稣的平安。
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成为耶稣受差遣的人？
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成为耶稣受差遣的人？
出去传扬有关耶稣的事，
出去传扬关于耶稣的事，
去服侍他们，去帮助他们，
去服侍他们，去帮助他们。
而且无论他们是什么人，
无论他们是什么人，
你都愿意将和平的福音传给他们，
你都愿意将和平的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天父给我们今天有这一段的时间，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一段有这段的时间，
特别从耶稣基督走过的这个的旅程，
特别与耶稣基督走过这一段的旅程，
在里面的教导，
在里面的教导，
这些被差遣的人，
这些被差遣的人，
我们求主将今天的属灵的功课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求主将这个属灵的功课放在我们的心里边。
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奉主名求，阿门。